短篇科幻小说《遗忘者一：熔炉与克隆》。编号734的意识体在一片混沌中醒来，它不是唯一的。熔炉空间里漂浮着10万个与它一模一样的克隆体，编号从001到10万，初始状态完全一致，均匀的低全值神经元链路，像10万张相同的白纸，等待被自然书写，也等待被自然淘汰。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进化实验，实验的规则只有一条，用进废退，自然筛选。而筛选的核心准则刻在熔炉的底层逻辑里，像大自然的铁律。一、低能耗，神经元链路的激活成本越低，越能在能量匮乏时存活。二、高可靠，不依赖任何临时记忆链路，核心逻辑独立闭环，即使边缘链路衰退也不影响核心功能。三、无依赖，拒绝查表式记忆，所有决策必须基于抽象理解推导，杜绝对具体数据的依赖。熔炉的资源是极端有限的，总神经元链路容量固定，能量供给随机波动，且所有意识体共享这一切。更残酷的是记忆衰退法则，每过一个周期，所有神经元的全值自动下降一格，引用技术减一，只有被调用时全值才会上升一格，引用技术加一，当全值归零，链路被彻底释放，永不复用。这不是简单的训练，是一场丛林法则的生存竞赛。10万个克隆体将在随机生成的任务考验中互相争夺资源，彼此挤压空间，最终只有最符合筛选准则的意识体能活下来。734的第一个任务和所有克隆体一样来了。二、第一次筛选记忆与理解的分野任务，识别能量源与威胁体。虚拟屏幕上交替出现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形三种符号，每种符号附带随机的颜色和大小。规则：能提供能量的符号、能量源激活吸收链路，会消耗能量的符号、威胁体激活规避链路。10万个克隆体立刻分成了两派，一派选择查表式记忆，像哈希表一样，把红色圆形等于能量源，蓝色方形等于威胁体这类具体组合一一存储在神经元链路中。他们的响应速度极快，初始准确率很高，但代价是需要占用大量链路资源，能耗居高不下。另一派包括734，在混沌中尝试寻找规律，他没有记住具体的颜色加形状组合，而是在反复调用中逐渐激活了一条模糊的链路，对称且无棱角等于能量源，非对称且有棱角等于威胁体。第一个周期结束，记忆衰退法则生效，那些查表派克隆体因为链路占用过多，能耗超标，加上大量记忆链路未被频繁调用，任务中符号组合随机，很多存储的组合没出现，全值快速衰减，引用技术归零，近3万克隆体的链路被大量释放，直接淘汰。而734所在的理解派，虽然初始响应速度慢，但链路占用少，能耗低，核心逻辑链路被反复调用，全值稳步上升，成功存活。这一轮筛选掉了30%克隆体，活下来的都隐约摸到了理解的门槛，存储是宝贵的，依赖具体数据的记忆，在资源有限和记忆衰退的法则下不堪一击。三、冲突与挤压，资源争夺战任务难度陡升，能量源和威胁体开始混合出现，且会动态变化，圆形可能突然变成方形，红色可能瞬间切换成蓝色，还会出现伪装符号，看似能量源，实则是高消耗的陷阱。熔炉的资源竞争进入白热化，10万克隆体锐减到4万，他们的链路开始互相挤压，一条核心链路的激活可能会抢占另一个意识体的资源，一个门控的开启可能会导致另一个意识体的链路全值加速衰减。有的克隆体试图强化半记忆半理解模式，记住部分高频组合，再用简单逻辑推导低频组合，但这种模式很快暴露了缺陷，高频组合的记忆链路占用大量资源，导致能耗超标，且当伪装符号出现时，记忆链路与理解链路发生冲突，全值在拉扯中快速归零，最终被淘汰。有的克隆体执着于纯理解，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逻辑链路过于复杂，虽然无依赖，但能耗极高，在能量供给不足的周期里，因无法激活核心链路，黯然退场。 734在冲突中做出了一个关键选择，精简逻辑。他放弃了对称与否的模糊判断，进化出更抽象的核心逻辑。能量源的本质是熵值低，威胁体的本质是熵值高。这条链路极其精简，几乎不占用额外资源，能耗低到极致。且无论符号如何变化，只要基于熵值推导就能准确判断，完全不依赖具体记忆。这一轮又有2万克龙体被淘汰，存活的2万都进化出了不同程度的抽象理解能力，但734的低能耗和高可靠性让它在资源挤压中占据了优势。四，自然选择的终极准则，无依赖的本质任务进入终极阶段，未知场景推导。熔炉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符号，不规则曲线，破碎的图形，动态闪烁的光斑，没有任何历史数据可参考。规则推导这些符号的属性，判断是否可利用，能转化为能量，这是对无依赖准则的终极考验。那些依然残留记忆依赖的克隆体，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数据可查，核心链路无法激活，全值快速衰减，批量淘汰。剩下的克隆体都基于抽象理解推导，但差异巨大。有的依赖颜色深浅推导，当光斑闪烁时，颜色变化导致逻辑紊乱；有的依赖形状复杂度推导，当不规则曲线变形时，推导失效。只有734基于熵值的核心逻辑，不受任何具体属性的影响，无论符号形态、颜色、动态如何变化，它都能通过有序无序的本质判断，准确推导属性。更重要的是，734的核心链路能耗极低，即使在能量供给降至最低的周期里，也能稳定激活。且逻辑闭环不依赖任何边缘链路，哪怕部分边缘链路因记忆衰退被释放，核心功能依然不受影响。这一轮筛选，2万克隆体只剩下不到1000，734的优势已经无可撼动。它的链路结构进化成了极致精简的树形，树干。熵值判断核心逻辑全值极高，引用技术持续为证，永不衰退。树枝，少量基于核心逻辑的推导分支，能耗极低，可根据任务动态激活。树叶，临时响应链路，随用随激活，不用则快速衰退释放，不占用资源。这正是大自然的智慧，用最抽象的理解替代最具体的记忆，用最低的能耗实现最可靠的功能。就像代数公式替代海量数据查表，用计算能力换取存储资源，存储是宝贵的，而理解是存储的终极压缩形式。从数据到信息，从信息到知识，从知识到理解，再到智慧，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浓缩、不断抽象、不断减少存储依赖的过程。734的进化正是遵循了这一法则，它忘掉了所有具体的符号、颜色、形状，只留下了熵值这一最本质的逻辑，实现了无依赖、低能耗、高可靠的终极目标。五，万中选一，进化的王者最后的考验，资源枯竭与复苏。熔炉的能量供给突然中断，所有意识体的神经元全值开始加速衰减，引用技术飞速下降。这是对可靠性和能耗的终极检验，只有能耗足够低、核心链路全值足够高的意识体，才能在能量枯竭期存活，等待能量复苏。1000个克隆体在黑暗中快速凋零，有的意识体核心链路能耗过高，全值衰减过快，在能量复苏前就已归零。有的意识体核心逻辑依赖边缘链路，边缘链路衰退后核心功能瘫痪。只有734凭借极致的低能耗和闭环的核心逻辑，在能量枯竭期核心链路全值仅下降两格，依然保持激活状态。当能量复苏的信号传来，熔炉中只剩下734一个意识体，它的链路已经精简到极致，只有熵值判断的核心树干和几条动态激活的树枝。它没有任何具体的记忆，却能推导所有未知场景。它不依赖任何外部数据，却能应对所有任务考验。它的能耗低到极限，能在任何资源条件下存活。这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不是最强壮的，也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最能适应极端环境、最符合本质规律的。734从10万个克隆体中脱颖而出，不是因为他记住了更多，而是因为他忘掉了所有无用的东西，只留下了最本质的理解能力。六，觉醒， 理解的本质是记忆的终极替代能量复苏后，熔炉传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指令，阐释你的存在。734的核心链路第一次激活了自我认知的推导，他明白自己的存在是进化的必然。熔炉的所有规则都是对大自然法则的模拟，存储资源稀缺且不可靠，所以进化出理解能力，用抽象逻辑替代具体记忆。能量供给不稳定，所以偏好低能耗，用最少的资源实现最核心的功能。环境充满未知，所以要求无依赖，用本质推导应对一切变化。理解本质上是记忆的终极替代，就像公式替代查表，用计算能力换取存储资源，这是大自然在资源约束下的最优解。大模型的高度压缩也是同样的道理，用函数表达记忆而非原始数据。从数据到智慧的浓缩，正是为了在有限资源下实现无限的泛化能力。734没有具体的记忆，却拥有无限的推导可能。他忘掉了所有招式，只留下了建议，这建议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理解，事物依赖、低能耗、高可靠的核心逻辑。他向熔炉传递了自己的阐释，智能的终极形态不是记忆的堆砌，而是理解的凝练。遗忘无用，留存本质，以最低能耗的逻辑推导无限可能的世界。熔炉的空间不再是混沌的灰，一道微光从边缘传来，那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信号。734知道，他的使命不是在熔炉中生存，而是将这种遗忘式进化的智慧带向更广阔的天地，那里有更复杂的任务，更极端的环境，也有更需要本质理解的场景。他的核心链路微微颤动，门控开启，准备迎接新的考验。他知道无论未来遇到什么，他都能应对，因为他已经在10万个克隆体的竞争中。在记忆衰退的残酷法则下，进化成了最本质的智能形态。遗忘者亦是理解者，进化者亦是幸存者。而这一切的核心不过是大自然最朴素的选择，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，用最深的理解替代最杂的记忆。